在中国，媒体工作者为官方说话发声就平安无事，但是如果你离开了党的领导，自行其事，那就很容易出事。不管你是本国记者或是外国记者，也不管你是中央记者还是地方记者，你都必须统一口径和基调，舆论一律要同中央保持一致。若非如此，轻则呢，请你喝茶，重则就得挨打坐牢。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呢，我们就来看看在中国当记者是有多么不容易。海涛，感谢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你好，徐波。
好，在中国当记者真是不容易啊！如果你不听统一指挥，即便是外国记者也要遭到厄运，是不是啊？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韩国的两位记者跟着文在寅总统去访问中国，这大家都知道了。两位，一个是韩国的《每日经济》，另外一个是韩国的《韩国日报》，两位记者。在视频里我们看到一位记者是先被推倒在地，然后另外有十几位这个在场的或者是当地的保安人员把另外一位韩国的这个《每日经济》的记者打倒在地，用脚在他头上踢。那么这个事件呢，就是引起韩国方面相当的这个强烈的反应，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抗议，就是说我们的人跟着总统去你们国家访问，怎么遭到这种待遇。那么他们还是外国的记者，一般来说中国人、中国政府、中国警方、中国的官方对外国记者还是比较有点客气的。
嗯，
那么这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看到韩国的记者遭到了打。那么背后的原因就是中国和韩国因为萨德问题而引起的矛盾。
嗯，那么整体看来，我们都知道呢，在中国当新闻记者是非常不容易的。抛开你要充当党的喉舌不说呢，也暂且不论是有偿新闻呢，或者腐败新闻、腐败等等，只要你被认为是出现，你被认为不听指挥，
对，
你可能呢就要受到厄运。那么全国这个是记者人权保护组织叫全这个叫什么呢？叫国际记者保护委员会。
对，
近日就指出说中国是记者受到最粗暴待遇的国家之一。
那么上个星期呢，总部设在纽约的这个国际就是记者保护组织叫保护记者委员会，他们发表一篇这个特殊的报告，就特别的报告。在这个特别报告当中呢，他就把全世界的这个对待记者的这个态度这么个国家给他归了个一个类。那么他得出结论说，世界上就是迫害记者最严重的国家是土耳其，在土耳其有70多名记者被拘禁关押。那么在中国是第二位，全世界中国是迫害记者第二位。那么中国有41位记者遭到关押。他的这个特殊上个星期发表这个特殊报告当中呢，他提到了两个例子，一个就是前不久刚去世的那杨天水，还有一个就提到了四川成都，也是这个化缘这个成都这个黄奇先生。
嗯，
他提到了这么两个例子，说黄奇得了肾病等等。那么他总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在全世界不管什么国家，你独裁国家也好，民主国家也好，那么中国是迫害记者最严重的，排在第二位的国家。
嗯，那么记者显然在中国是一个高危人群了。那么就是不当记者，如果你沾了这个人群，做了记者的事儿，恐怕你也不得好的下场。
最明显的就是华勇的例子，华勇就是在那个大兴那一带做了记者所要做的工作，拍照、摄影，记者一般就是这样的嘛。然后他把它公布在网上，这就成了华勇的一大罪名。你看他后面遭到了这么多这个曲折的待遇。那么这里头我们就抛开这个华勇这一个，他只是一个艺术家、画家，抛开他一个不说，最近几年我们遇到的所有的维权律师，基本上都是采取一个，都是做了记者应该做的事儿。他们已经被剥夺了上法庭辩护的权利，不给他们延续这个法律的执照。他们能做的就是为这个他们的辩护人发声，就接受记者采访，就是刚才想象的季风先生所做的那样。那么很多的维权律师就被政府列为是死磕律师，然后政府拼命打压他们。你看刚刚去世，上前几天刚刚去世的李素斌先生，他也是60多岁，正是好年纪，结果他因为这个长期受到打压，结果他得了病去世了。所以总而言呢，这个所谓的维权律师，他们在中国你要所干的事儿，归根结底他们就是干了一个记者所干的事儿，而政府正是因为他们 你们这些律师，你们不务正业，你们干记者的事儿，对不起，我们要打压你们。
所以你看我说的没错啊，记者是一个高危职业，高危人群。
对对对。
好的，感谢海涛的观察。